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先有点祷告的时间。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晚上的时候你召集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自己所吸引。主啊，所以我们求你晚上再来抓住我们。主啊，保守我们的眼目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不论过往这一周的我们所走过的路时间是如何，主啊，晚上让我们能够全然分别归给你的自己。我们的耳朵来听你，我们的眼睛来看你。主啊，求主自己在我们里面也做那开启的工作，让我们不仅仅在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着一点对你的话语有些的认识，主啊，更多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更多来看见你。主，所以我们就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同来交通第21课哈，这边是从第九，刚玛丽弟兄提到的是从97编号97到编号第100，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交通。那我们知道在从这一课呢里面包括的涵盖的经文呢，大部分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跟第17章，还有马可福音第八章跟第9章哈，还有路加福音从9章开始。那在这一个时候呢，我们的主他出来公开服事大概已经接近2年的时间。那他在其中呢，他在服事的时候呢，有带着权柄并且有圣灵的能力他医治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在这个时候已经许多人已经开始这边纷纷议论了他到底是谁那当我们来到第编号97号的时候呢，这边就是特别是这个重点呢就讲到我们的主是谁那这边是讲到在启示中里面的一个看见跟认识那我们可以在第97号这边呢，我们会待会慢慢的来交通。不过我们这边先看到这个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重点，当我们的主跟他门徒在那边彼此交谈的时候呢，所针对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主是谁好，那我们就这一课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交通。那我们知道这边97课这边一开始97号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的主啊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这边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点是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北边那这边是呢离这个犹太人在是算是比较偏向外邦人所在的地区。那所以有的人就这么说了因为主在这边要开启他的自己，他盼望他的门徒呢能够更多的远离他们原有的传统人的里面的现有的认识或者是宗教的一些的影响，所以他们带着门徒呢就往北边走来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境内。那他在这边呢就问了门徒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主这边提到说到底人怎么来看他，人怎么来认识他。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主的服事有许以色列人中间呢就已经很多对主的这个他的身份他的服事呢有各样不同的感觉态度跟认识所以主在这边问了这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那这个门徒的回应呢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那我们知道这边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死了对，那他这边呢，这边是讲到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那是可能他们也讲说可能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那也有讲说呢是以利亚他是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先知，那个旧约里面的先知在这个先知的这个以利亚呢，他当初是他后来是没有不见死被神从天上差派火马战车把他接到天上去了那他们在一边在以色列人中间呢觉得如果他们的认识如果弥赛亚要来之先呢以利亚要来，那不过在这边他们也有提到说耶稣的服事大有能力， 看起来就好像那个先知以利亚啊，所以有人也有人说呢，是先知是先知以利亚。那也有人说呢，好像是旧约里面的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是那个是常常为着神的心意在一边哀哭的啊。那这也是一个先知。那就着这个外面人对主的这个外面的认识呢，他们有这些不同的这样子的看见。不过主在这边他非常在意他们门徒，他的门徒对他的认识啊，所以主就在这边说了：“你们说我是谁？”啊，主在这边实际上这句话也是问我们了：我们说主是谁？啊，那我们看见实际上在主在门徒回答之先呢，或者西门彼得回答之前，我们再回来看一个点哈。当我们这边讲到说呢，人主在一边讲说人子，人说人子是谁的时候呢，这边讲到主称他自己为人子啊。我们知道这个人子啊，在圣经里面主常常用这个人子来自称啊。我们知道人这个意念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看人哈，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觉得也不怎么样，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自己不怎么样啊，好像我们觉得这个好像小人物名不见经传，不算什么。可是我们知道啊，神当初造人的时候，这个人在神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荣耀的一个意念啊。那我们知道在诗篇第八篇那个诗人就这么，那个大卫就这么说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 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行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当初造人，神要以尊贵荣耀为他的冠冕，并且呢神人要来替神治理万有哦，这是在神心中人的意念，对人的意念。那当可是因着罪的关系，使得人的尊贵荣耀失去了啊，人神赏赐给人的权柄也失去了。可是当主在这边讲说人称你人怎么人自称为这个人子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是站在神当初造人的那个意念那个位置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乃是人子，他是活出神当初造人所要有的光景啊，他里面有尊贵，在他的生命里面有尊贵有荣耀，并且呢有权柄啊，有能力。好，那我们看见了，所以当时主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许许多多对主的身份跟职位有很多不同的认识跟理解，认为他是先知中的一位。不过主在这边再把这个问题问到他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说我是谁。那我们看见了这个门徒啊，他们成天跟主在一起，可是好像对主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太确定哈。那不过在这个时候呢，西门彼得就说话了。西门彼得回答说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我们看见了这个回答是不得了的。待会我们看见了，连主也说这个不是人所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的。啊，这是一个里面的一个启示，里面的一个看见。啊，我们看见了这个，当这个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这边所讲的一方面讲到我们的主是基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基督啊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呢，就是受膏者。哦，就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什么人会受膏呢？就讲到这个君王、先知跟祭司啊，他们是受膏的。他们受膏了以后呢，是差派出去要做要尽职分的啊。那我们的主呢，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受膏者，他是受差遣到地上要来完成神的旨意啊。这是这边是这边讲的呢，乃是我们的主在神的跟前是基督，是受膏并且来成全神的旨意，是讲到他的职分。那另外一面呢，讲到呢是讲到说我们的主呢乃是永生神的儿子，这讲到他的身份啊，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两面呢是看见，就是这么简单，这两个字就把我们的主的身份并且他的职分说出来了 啊，因着这样子的回答呢，我们的主就对彼得说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弟兄姊妹，这乃是一个启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主？在当时我们的主的服事里面呢，他从肉身来讲他是木匠的儿子，在他服事的里面很多人看他是先知，可是当西门彼得在里面得着启示的时候呢，他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乃是神的受膏者，我们的主乃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启示啊这个字可能看得比较好像这个启示不是神秘的字眼啊，实际上弟兄姊妹，这启示原本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原本遮盖的事物现在把那个遮盖给掀开了，你就看到事物的真相啊。我们的主原本就是基督，原本就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在肉身里面呢，人在看他的时候你眼前有一个遮蔽，可是在这个时候呢，神把那个遮蔽从彼得的眼前挪去了，使得彼得能够看见我们的主的真实的光景，他乃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在主的跟前蒙恩的经历来讲，都是一个启示。主耶稣基督2000年死在十字架上，对我来讲怎么会有关系呢？我们听到神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是觉得客观的，可是唯有当我们的神在圣灵里面把这一个幔子揭开的时候，发现原来主是为我死的啊，这发现我在2000年前死的那个，在那个死的里面流血的里面与我有关啊，我就进到这个实际的里面哦。弟兄姊妹，这个是启示，乃是我们基督徒的在主的跟前的蒙恩，就是从这个启示开始。那我们在主的跟前一路的跟随，也是在这个启示的光中啊，所以我们要对主应该有更多更深的一个认识。可是更深更多的认识呢，并不是在乎到我们头脑知识有多少，乃是在灵里面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深啊。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边是讲到这个我们的主在这边对西门彼得说啊，说是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的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他心中最大的喜乐，盼望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在主的跟前应当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慕跟心愿哈啊，我们应该在主的跟前求愿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能够真实的被照明啊，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跟启示的灵啊，我们能够来真认识他啊，那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感谢主。可是主还有更大更丰富他自己本身更对自己更深更大的荣耀呢，要向我们开启哈。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面呢，应当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爱慕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本文里面，这边耶稣就对彼得讲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他是得着了启示。接下来我们看见，当彼得一看见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主继续往前将他的心向着他的门徒打开，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彼得得着启示，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基督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主进一步的将他的心向彼得向他门徒开启的，乃是讲到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要真实看见基督的话呢，我们就应当看见教会。如果我们要认识教会的话呢，我们要应当先看见基督啊。我们看见这边讲到说呢，在这个启示里面呢，更主进一步的将他的心开启的时候，是讲到教会。他说西门巴约拿，他说你是彼得，彼得这个意思呢是讲到说是石头哈啊，这边这个原文的意思，彼得的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彼得是那个小石头 那可是呢，我们的主说他那个磐石呢，他是那个大块石头啊。所以不过这个不论是大石头，不论小石头，这个都是石头的性质啊。主这边讲到说呢，他乃是教会的根基，他是那个大块的磐石，所以教会要被建造以主为根基这个磐石的上面。那可是呢，彼得呢，在这个建造里面，他是一块小石头。他也是在这个石，也在相同的性质里面成为被建造的材料。好，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在彼得前书里面啊，讲到说我们主乃是活石，我们到他跟前也当是活石哈。这个乃是讲到说主要建造灵宫，这是主现在要在教会里面所做建造的工作。每一个在主跟前得着他复活生命的，都得着了这一个石头的性质。你是活石，我也是活石，而我们的主呢是这一个大磐石。那我们一同在主的跟前是小颗小颗的活石，一同被建造啊，成为神的宫，成为神的灵宫，成为教会啊。这边是讲到主，这边是讲到主那个他的自己的教会的建造，并且他建造教会的那一个建材啊，乃是他自己的生命，就是那个石头。那彼得在这边所代表的，当主在这边讲到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彼得在这边所站的地位乃是代表教会啊，并不是有一些错误的领会把彼得当作教皇哈。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错误的。那彼得这边所站的地位呢，乃是代表教会啊。神在我们的主在这边讲到说呢，这个教会，这个是他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边讲到说我这个教会呢乃是属主的，并且呢主在这边要做建造的工作，那他也将权柄赏赐给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人的聚集，我们看的好像觉得就这个就几百人哈，好像大家弟兄姊妹都是就我们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也不算什么太特别的聚集，可是我们知道吗？这个在教会的聚集里面，神已经将权柄赏赐给我们啊，教会是属主的，教会是主自己做建造的工作，并且呢教会里面有神所赏赐的权柄。这边讲到说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天国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边的翻译啊，中文的翻译可能跟原文比较没有那么的有稍微的有一点的出入哈。如果按照原文的那个翻译来讲的话呢，应该可能是这样子翻哈。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已经释放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这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哈。我们在地上教会得着权柄，在地上捆绑是因为天上已经先捆绑了，教会在地上能够释放是因为在天上已经释放了，教会在地上不过是行使在天上神的旨意啊。如果神没捆绑，地上教会没有捆绑的能力，如果神没有释放，在地上教会也没有释放的能力。可是感谢主，神有捆绑，神有释放，并且他把捆绑释放的这个权力，这个权柄赏赐给教会啊，使得教会在地上能够与神同工，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是神所赏赐给教会的权柄哈。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在他跟前所蒙的是何等样的恩典。那这边所以我们看见了，那之后呢这个主呢对就警告他的门徒啊，嘱咐他的门徒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啊。他主在这边有好多次的嘱咐，当他启示中显明他自己是谁，当他做了一些神迹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嘱咐门徒 时间在主的手里，如果主的时间未到，这些事情应该是不要向外宣扬。好，那我们待会再看，主特别是讲的说，再往下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主特别是提到说，因在他还没有复活之先，很多事情是不要公开的传讲啊。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在第97号啊，这边我们就看见呢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启示中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啊，在父所赏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这一个启示的里面呢，我们来认识基督，并且在认识基督之后，在认识基督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来认识什么叫做教会啊。所以基督跟教会是不可分的啊，弟兄姊妹，从我们如果常常会想说什么是教会啊，如果我们要真实明白什么是教会，我们要来多多来看我们的主啊。好，那我们看见了在第97号这边让我们里面有一点主的这个讲论呢，让我们在这个点上面有一点点的认识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现在就走到第98。我们刚才提到说97号里面讲的是启示，关乎到基督与教会。那我们来到98的时候呢，这边就讲到那条道路。这边讲到这个道路呢，乃是讲到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得着启示之后呢，主盼望我们能够走这条路。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继续跟他门徒谈，特别是跟着这个彼得在交谈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彼得的一些的反应哈。好，那我们也是就是接下来呢就稍微一段稍微比较仔细一点的有点交通哈。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有看见有启示，接下来呢要走这个道路哈。主接下来就继续讲了，当主把他主显明他是基督，并且讲到教会之后呢，主马上就讲到说要达到神旨意的目的呢，就是那一条十字架的路。主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主这么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这个在马太马可跟路加里面都记载，都基本上马太跟马可里面记载哈，这边假如说当他这么说了以后呢，这个彼得啊马上就拉着耶稣就劝耶稣这边这个翻译劝耶稣就劝他哈，这个中文翻译翻得比较文雅一点。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讲的是责备。彼得在这边劝，这拉着主啊，就跟他就在责备他了，跟他说：“主啊，你讲错话了，你这话讲的不对。”我们看见这个彼得，我们这个可能看整个故事的记载，我们会觉得很特别啊。他之前看得着这么大的启示，看见了我们的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可是主一说呢，要上耶路撒冷受死受苦啊，并且要并地被要要之后呢三天复活。这个彼得一听到这个十字架的这条路他马上就有一个回应了，说主啊，这万万不可你不应该去走这条路，你不应该去耶路撒冷的哈。那我们看见呢，彼得他是一个有启示有看见的，可是他却不是一个愿意走十字架路的人。因着这样子呢，我们的主啊，也在这边记载，在马可福音这边记载，主就转过身来，当着门徒就责备彼得，主在这边也责备他，我们看见主这边的责备啊是非常非常的严厉哈，主这边责备彼得说，撒旦，这个仇敌撒旦呢。就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们看见当主要定义上十字架要去耶路撒冷， 去受苦受死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啊。可是彼得呢，他在这边是因着人的好心啊，体贴主的里面的他肉身里面的感觉啊，他在一边劝我们的主啊，不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那我们知道，在当他凭着他的天然的心思跟情感呢，他来劝我们的主不要去耶路撒冷，不上十字架的话呢，实际上在背后也代表着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十字架这条路对我们来讲是太难了，我们这个肉身呢不愿意去走这条路，所以我们试着自我保护。我们彼得在这边劝主不要走，这他这个做门徒呢也就不需要跟了。那可是呢，我们的主在这边提到说，这个是你是绊我脚的，你是因为主那个彼得的这个话呢，是要主顾念他自己的需要，他要主顾念他自己的感觉，而把神的旨意放在一边啊。可是所以主在这边对彼得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责备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如果主对我们说撒旦推到我后边去的话，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恐怕真的是很伤心哈、啊，这话说出去了，都收不回来了哈、啊，那会觉得很伤心哈、啊。不过感谢主，主没有接受彼得的建议啊。我们知道，我们主仍旧往耶路撒冷去啊，他完成父神的旨意啊，使得我们这一般人能够在他的跟前能够蒙恩，能够得救。啊，不过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彼得的好心，他出于人的善意来劝主不要走这十字架的路，反倒成为拦阻神旨意成就的一个绊脚石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单单是出于我们的善意，单单出于我们的好心，而我们对神的旨意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也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啊。那当然了，愿主在我们里面能够施恩典，让我们能够对主的心意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啊，并且呢有这个意愿呢能够来跟随主。好，那接下来呢，当主责备彼得之后，那主在这边就有一个呼召啊，主在这边就有一个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走十字架窄路的这一个呼召啊。那我们看见了主就在这边，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啊，主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叫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在马可福音呢，这边也提到说这边它里面的主的这个记载呢跟马太福音的差不多哈。那不过在路加福音呢，这个第路加福音这边就提到的，他就提到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边这个路加这边记载的时候呢，也看在这边看见呢，也加了这个天天哈。那我相信主在那个时候这边对这个对门徒的呼召呢，不仅仅是要舍己，不仅要背起十字架，并且是在天天的生活的里面。啊，那我们知道啊，这边讲到说这个十字架的路呢，乃是达到神旨意的那条路。那彼得在主要走十字架来完成神旨意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彼得劝主不要走这条路。那主接下来呢，马上主不仅责备彼得，并且他呼召人来跟随他走这条路。好，那我们知道，在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路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有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这个我们的己啊。所以主在这边讲说呢，若有人要来跟从我，他就要舍己。因为这个己呢，在我们跟从主走十字架路上呢，这是最大的一个拦阻。这个什么叫做舍己啊？舍己啊， 他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否认自己，对自己说不。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从我们这个自己为着自己的这个倾向、益处、喜好拣选呢，我们常常会提出一些的建议。那主说呢，舍己呢，就是对这一些出于己的这些的喜好、建议、提议呢，说不。啊，这个我不认识你，啊，这叫做否定自己，这叫做舍己。啊，那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呢，这个己成为最大的拦阻，而主说呢，在这个点上，我们必须要学习舍己，并且啊，要背起我们的背起，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这个叫做天，这个是天天的在主跟前一个学习的功课。我们这个己的活动啊，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在我们天天的生活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在天天的生活的当中呢，能够来学习舍己，学习否认我们自己，学习对我们这个己说不。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己，那这个，然后呢，要并且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啊。这个这边讲到这个十字架呢，是特别是讲到他的啊，这一个跟随主的这个人的十字架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是主为你专门定做的啊，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这一个跟随主的这个门徒呢，有他的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的目的呢，乃是来对付我们这一个己生命，好让我们这个人呢，能够在主的跟前更多的被倒空，好让主自己的生命更多来充满。可是为着要做成这个工作呢，主在我们身上，主就为你量身定做了一个十字架，啊，这是你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呢，都会碰到一些的情况，啊，这都可能是一个十字架的学习，啊，有人提到说。当然这十字架的功课呢，有可能是外面的环境，不过更多呢，也是主就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定义要往这边去，那主借着圣灵对我们说你要往这边去，我要说这边，主说这边，那就是一个十字架。那问题就是在这个交叉路口，我们往哪边走啊？如果我们愿意顺从主的旨意行的话呢，我们就是舍了自己，我们就是否定自己。那当然呢，主也借着环境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碰到的一些的人事物。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很摸到我们这个人呢，他们有的人呢，好像就是他们有一句话说，我这个人里面好像有一个 button 哈。英文讲说有个 button， 你就按这个 button， 这么按了一下，你有个钮啊，你按了一下，他就跳，你这个人就跳起来哈。有的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碰到一些的人事物啊，就会让我们跳起来。那在让我们跳起来这些的事物的里面呢，我们来怎么来学习舍己啊，怎么来学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怎么来学习让我们这个己被倒空啊，好让主自己来在我们身上能够做那更多充满的工作啊。那这就是我们在主的跟前天天的学习。那主继续讲啊，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呢，这个是特别是讲到我们的魂生命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魂里面呢，我们有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那心思情感意志呢，是为了来发表我这个人啊，我有我的心思。当我将我的思想发表出来的时候，你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有我的情感，当我的情感流露的时候呢，你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有我的意志啊，我借着我的意志来发表我这个人。可是当我们这个人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魂生命呢，就是被失丧。那并且可是呢，在这个失丧里面呢，我们能够经历救恩，我们能够把这个魂生命再得回来，这让我们的情感里面我们能够得着洁净，让我们的心思里面呢能够被改变啊，让我们的意志呢能够更多向主来降服。我还是我这个人，可能因为我在主的跟前呢愿意学习了一点点十字架的功课， 使得呢我这个我的情感呢有一点点流露基督的生命啊，也许我在主的跟前学了一点点十架的功课，所以我的心思呢能够多一点的变化，从单单思想地上的事情，现在能够愿意多思想一点天上的事情啊，我因着愿意舍己背十字架呢，也许我这个人呢在意志里面呢也经历了主一点的拯救啊，好让我的原先主啊怎么拉都拉不动的人啊，现在我愿意在他跟前柔软下来啊。我们知道这个意志强的人呢，有时候小孩子在那边甩脾气啊，就是拉不动，对不对？就你是做父母的，要带着孩子往前走。我儿子现在都已经进大学了，我还记得以前他小的时候啊，那有一次在一边闹脾气啊，我们聚会完了，他就在这个聚会厅的门口不愿意回家，要跟其他小朋友玩呢。啊，我们怎么劝呢？怎么讲啊？他都不走，他就站在门口。到这边我们说啊，你不走了，那我们要走了。我们走了，他就在那边嚎啕大哭，还是不跟。哎呀，真是把我们弄得不知道该怎么才好了。到最后没办法了，就抱着他，把他带上车带回家啊。那这个是意志里面不愿意降服，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神的跟前也是这样，我们的意义，我们坚持己意，主说要往前，我们就是不愿意跟啊。当我们经历到十字架一点点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许意志就比较柔软。啊，愿意降服，啊，好让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也能够得以通行哈。这是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啊，并且呢，那在我们身上呢，能够使我们有一点点经历到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变化的工作。那并且主这么说，他说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我们在今生的跟随来决定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在他面前是得奖赏呢还是受责备。所以主在今生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应当在主所量给我们的机会的里面好好学习来跟随啊。主说我们需要学习舍己啊，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这是我们在今生在地上当有的学习啊。那在这个呢，这个来决定呢，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在他跟前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好，那这个就是第98号哈，97号讲到看见启示，看见基督跟教会。那98呢，讲到达到神旨意的那条路，十字架。啊，不仅仅主自己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受死，并且呢，他也呼召他的门徒来跟从他。啊，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来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看到第99号。99号呢，这边我们就看见了荣耀啊。那我们实际上在98，在27节，在马可27啊，路加福音第9章27节啊，对不起啊，那还有在马太福音16章28节。这边主已经这边提到说、啊、有人在没尝死味之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啊、这边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边荣耀的彰显实际上就是在接下来我们看第99号里面，这个里面在变化山上主所显出来的荣耀、啊、主已经在边做了一个预告、啊、那之后呢，那他就带了3个门徒上了变化山啊，我想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的记载哈。那这边讲到说呢，这个上了变化山呢，在山上变化能够得见我们主的荣耀。这个马太跟马可这边讲说过了6天，那路加福音呢这边讲说约有8天哈。这个在时间上来讲并没有任何的出入啊。这边马太跟马可是讲说，之前讲到教会这个启示十字架启示之后呢，那 再过了六天，那到第七天就上了山。那路加这边所说的八天呢，是包这个中间的六天呢，包括前后两天，总共是八天。这只不过是一个细节，不过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以看见主的话语是一致的啊。所以是六天之后，这在第七天的时候呢，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啊。这边讲说去祷告。那我们这边呢，好像一个很就是一般的描述哈，讲到说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可是如果我们想想在七天前刚刚发生的事啊，这个彼得在一边说劝主不要上耶路撒冷，主转过身来责备他撒旦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被主骂了是这个责备是撒旦之后，你还愿不愿意再继续跟随主？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冷淡退后了，哦，主这样责备我的，我不要再见他面了。可是感谢主，主给彼得恩典，让彼得继续的来跟随。那另外一面呢，彼得在这个点上面呢，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站在仇敌那一边说了这样子的话，主在怜悯中呢，仍然没有放弃他。他仍然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我们感谢主，无论我们在主跟前是什么样一个光景，主在他的怜悯里面，在他的爱中不放过你，不放过我。这边我们看见他们那个主带着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呢约翰，他们上山哈，这个是暗暗的上山。我们知道这边的山呢是哪一座山？读经的人有很多不同的领会啊，或者是可能里面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意念，不过这个没关系。我们知道这边所讲的是就在那附近的一座高山，那这边是讲的暗暗的哈。这个我想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我们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可能都有一点点经历。很多时候呢，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经历里面，对他里面更多的开启的时候呢，并不是在外面的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的情况，而是在私底下隐秘的光景里面呢，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对他有一点多一点的经历啊。这是主带着三个门徒啊，他暗暗的上山，就在这个山上啊，这主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啊。这边是一个改变啊，这个变的形象啊，这边讲描述主变的形象呢，他身这个衣服就放光，极其洁白，并且呢，这个在马太这边讲的说他脸面呢明亮如日头啊，这边看见呢我们主他这个人子的荣耀完全的得以彰显哈，这边里面是充满了光明，充满了亮光，没有任何的黑暗，并且呢他的衣裳洁白呢没有任何的玷污啊，在这边是充满了荣耀。那这边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边讲的说主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这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呢，这个在原文这个字呢就是蜕变的意思啊，蜕变啊，就是毛毛虫变蝴蝶啊，大家都知道毛毛虫可以变蝴蝶，这个就是主这边所做的改变的，乃是它里面就是荣耀的，可是现在呢这个里面的荣耀呢已经完完全全从里面能够得以向外彰显啊。那很特别的一件事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边讲到说，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边讲到说就变成主的形状啊，这边用这个变成主的形状也是用同样一个字蜕变啊。这个我们主在这边彰显了人子的荣耀，在神国中的荣耀，不仅仅是他是如此，并且呢，这样子荣耀的工作，这样子改变的工作呢，如今也正在你和我的里面进行。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常常思想啊，我们将来要变成是一个什么样荣耀的结局哈？好像对我来讲是 超出我能够思想的范围之外啊。我我们在将来啊，我们要蜕变到一个地步呢，就如同主一般啊。这个实在是让我们实在是觉得是这才实在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改变的过程的里面，你在变，我也在变。所以啊，我们不能轻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也不能轻看我们的弟兄姊妹，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不属灵呢，实际上他不属灵，主在变他，我们自己也不见得多属灵，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像毛毛虫一样在地上爬，可是有一天呢，我们都要变成蝴蝶，如同主的荣光一般，感谢我们的主，他这个莫大的救恩，如今在我们身上做那变化的工作。而在那个时候呢，主带这个三个门徒上了变化山，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状。那就在这个主在这边改变形状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出现了。那他们就这个摩西跟以利亚呢向他们显现，这个马太福音这边记载说同耶稣说话啊。那马可也是这么记载哈，那不过在路加呢，这边就记载说他们是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啊。所以呢，摩西跟以利亚他在一边跟他们出现了以后呢，跟主在谈论主将来要如何离世。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在他的一生的年日一直到如今，他完完全全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他讨神的喜悦，他从来没有，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罪的阴影，也没有罪的意念，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活在神所要人的光景当中。所以有弟兄这么提，在那个时候，在变化山上，他已经是一个满足神心意的人，他可以在那里就离世，进到神的荣耀里。可是如果他在那个时候离世，进到神的荣耀里，就神就只再得回一个儿子。可是感谢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父亲，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长子要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的那一位。所以在那边以利亚跟摩西跟主谈论他离世的时候，乃是讲到他要下山，讲到他要上耶路撒冷，讲到他要在一边受钉十字架，他要流血，要舍命，并且圣灵要赐下所有愿意信他的人能够得着生命，并且让主的旨意能够在你我身上能够得以成就，一同被带进荣耀里。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没有在那个时候离世，而他在那个时候他下山。这是主莫大的恩典。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也许提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哈，我们知道摩西那个律法是借着摩西所赐下的，那以利亚呢是先知的代表啊，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这乃是讲到律法，以利亚摩西跟以利亚乃是讲到这个律法跟先知啊，都是实际上说都是指向我们的主。那可是当他们在这边谈论的时候呢，这个彼得说话了。我有时候我也实在很感谢为着我们的弟兄彼得感谢主啊。彼得常常说话，他有时候得着启示，说出实在是让人觉得感谢，实在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光景。不过有时候他说话呢好像也说得太快一点啊。这边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3节，彼得这边讲了，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接下来呢，路加怎么说呢？他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那另外一边讲呢，在马可福音这边9章第6节呢，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那这个彼得他这个时候呢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他还是说了。他一看到呢，看到摩西，看到以利亚啊，这是在旧约里面最受尊重的摩西啊，神的仆人，以利亚是那个先知里面最大的一位， 哇，那赶快搭三座棚啊，跟主一起并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主是中心，主是救主，不过呢还可以加一点律法，还可以加一些先知的讲道，三个能够并排。啊，这是摩西里面的这是对不起，这是彼得里面的意念，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不过他就说了这话。啊，那我实际上弟兄姊妹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主自己本身不见得完全能够供应我们的需要。也许我还要一点这个，我也许还要一点那个。啊，那我们把这些其他的事物、人事物与主并列。这就是我们自己搭的三座棚。可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神呢，他就在这边干预了，他说话了，突然之间呢，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啊，那不仅如此啊。这个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就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接下来门徒就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人的心也许想要搭三座棚，可是神的心就只有他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在主的跟前，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把许多的人事物与主并列，可是主呢，要我们的神，要我们的眼目能够单单来注视我们的主，单单的能够来听他。有弟兄提到说，如果我们在主神的跟前，我们的眼目能够越来越单纯了，实际上这是我们在神跟前生命成长的一个记号。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太复杂了，我们眼目呢太不专一了。我们看了主以后呢，主是很好，感谢主，可是除了主以外呢，我还要其他的。可是我们的神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那这个当然在他们这个门徒听到神的声音之后呢，他们就极其的害怕。那可是呢，我们的主在他们的这个软弱，在他们的惧怕的当中呢，我们的主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啊，这是也是我们有弟兄提到说，当如果我们真实有看见、有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异象，我们这个人就会有一个真实的俯伏，有一个真实向着神的一个惧怕、敬畏，我们就不敢再自己靠着自己来说话。我们可是呢，也在这个同时呢，在我们的惧怕，在我们的软弱的里面呢，我们的主自己成为我们的扶持。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不仅仅呢他自己显出那个荣耀，并且呢他要借着圣灵做工在你我的里面，带我们一同进入到荣耀里。好，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在97号里面讲到这个启示，看见基督与教会，98讲到那条达到神旨意的路，十字架。不仅主自己走，并且是凡跟随他是他的门徒都要天天舍己，要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这个呢99呢，我们看见那一个荣耀的结局，我们的主自己显出来那个人子的荣耀，这个荣耀呢也是我们一同在这条十字架路上行走要进入的结局。所以为着这个神这个莫大的救恩，我们也实在是要感谢他。那最后我们就来到了第100号。这100号啊，这边是特别是就是对主就下山。我们刚才提到说主能够在山上能够因着他自己在神的跟前做人，所遵行神的旨意，所夺得能够是遵行神旨意讨神的喜悦，他能够得以回到神的父神的荣耀当中。可是呢，我们的主因着要完成父神的旨意，因着爱你我的缘故，他下山。 那他下山的时候呢，他嘱咐这个三个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一方面讲到主的时间，那离主上十字架大概还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哈。另外呢，这个讲到是当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更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成全，这是一个主的复活呢，是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哈，是主的复活呢，是我们得着荣耀的把握。那我读一段的经文和弟兄姊妹听哈，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21节啊，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当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是我们在主的跟前成为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并且是我们得着将来荣耀的一个把握。那也因着主将他自己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我们，给那些信他的人，使得这个门徒就着他们所看见的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因为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虽然在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变化山上看见了这样子的荣耀的异象，可是他们对这个的领会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短浅，很多时候呢有误解。可是当圣灵赐下，当他们在主跟前得着生命之后呢，他们在这个他们所认识所经历的里面呢，他们能够看见背后真实的意义。那所以主在这边讲说呢，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人。我们感谢主，我们如今为主做见证，我们来说见证的乃是那位复活的主。好，那也许我的交通呢就停在这里哈。那我这边再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一点的这个点的这个再跟弟兄姊妹稍微复习一下，讲到异象，讲到道路，讲到将来的荣耀。那也看见主的复活从我们得救的确据跟把握。好，那就着时间的关系，也许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样的大。主啊，很多时候当我们看你的话语，对你的心意，对你的救恩有一点点领会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不仅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不仅救离我们脱离死与罪，并且将你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啊，你还在我们身上做那变化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我们要能够一同被带领进入到你的荣耀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我们是身在罪中，可是我们的结局却是荣耀。主啊，所以我们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谢谢你再将你的话语说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再将你自己荣耀的工作先摆在我们的跟前，我们也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蒙了大恩典。主，我们求主继续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身上做那变化的工作。主啊，也给我们的给我们个意愿我们愿意舍己，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好让你的旨意能够快快的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也成就在你教会的里面。我们将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